好，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讲到悔改、祷告、洁净神咒的最后一堂。我要首先讲到一个附录，是关于河南大饥荒的这个事件，因为我们需要对河南有特别的祷告。河南地区属于中国的中原地区，也就是历代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心脏，是兵家必争之地。有的人说得中原者得天下，在属灵上它也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最后一部分，我们会特别讲到对河南的一个代祷的事项。那么就不得不讲到河南大饥荒这个事件，因为我们需要处理历史上的这些根深蒂固的这些重大恶极的一些罪，借着我们的认同性悔改的祷告，以此为突破口，我们才能带动整个区域的复兴。根据1942年抗日战争期间美国记者白修德笔下的《河南大灾》，这本书名叫做《美国记者白修德笔下的河南大灾》，发生在1942年，记载到成年尚饿死，又因更垂怜。这是河南灾况下的悲惨写照，就是美国的这些记者呢，他们从洛阳一路走到郑州，对灾区进行了2个多星期的实地考察。发生在1942年那个大饥荒，河南大饥荒这个事件。据白修德估计，在灾荒中饿死或正在饿死的灾民有300万到500万人。整天里，我们沿着铁路的轨道，满眼看到的是无尽的难民队伍。这是这个记者正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是他们这本书上的一些我摘录的一些他的笔录。他说他每天整个眼睛所看到的视线以内都是无尽的难民队伍，孤身的、拖家带口的，或者成群结队的，他们在冬天里行进着。一旦由于寒冷、饥饿或筋疲力竭而倒在哪里，那么就永远的倒在那里了。举目四望，所有人都在逃跑，尽管没有任何军队在后面追赶。他这个节选让我想起了一个经文，我们来看利未记26章36节到42节。创出黎明生，利未记26章36节到42节。我们找到了，我们就一起大声来朗诵。利未记36节到42节。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向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却要跌倒，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撞跌，像在刀剑之前，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
我所以是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
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
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
好，到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经文所描写的是不是非常像这个记者所描述的，没有任何军队在后面追赶，但是他们都在拼命的逃跑。特别这里面讲到了，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 大家一起说自己的罪孽，
自己的罪孽
和祖宗的罪孽，
和祖宗的罪孽，
在仇敌之地消灭，
在仇敌之地消灭。
所以你看，这个他们遭遇这一切，一方面是因为那时候国民党政府的一个错误的决策，以及泯灭天良的一个放弃了河南这样的一个决策，但另一方面也是因着祖宗的罪孽和自己的罪孽。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所以这是在神讲的策略，当我们代祷者兴起来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的时候，神愿意来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否则的话，就算是后来得到了拯救，这次得到了拯救，可是下一次呢还有以后呢，所以说需要从想要有的我们不能停留在治标不治本，我们想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呢，我们还是需要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所以我们需要研究这段历史，不能忘记历史，要学习历史，不能忘记历史，否则历史会重演。阿们。根据河南大饥荒这本书的记载，1942年河南发生一次大旱灾，那次旱灾河南人民被活活饿死的，据官方的数字是300万人到500万人之间。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不仅见死不救，照旧征粮征兵，而且趁火打劫，加强剥削与压榨，把千百万的人民驱入加速死亡的深渊。千百万无助的人民像大火中的蝼蚁，这都是这本书的记录啊，1942年初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灾区范围之大，包括中原半壁河山，从平汉县到陇海县到郑州了，川流不息，尽是衣服褴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携儿带女，辗转向西奔逃的人流，构成一条无尽长的死亡线。那当时这本书描述的是非常逼真的一个写照。当时的时代背景是1938年兰丰会战后，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挡日军西犯，蒋介石炸开了郑州的花园口黄河大堤，导致直接89万河南老百姓被淹死。抗战以来，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在河南驻防，而这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的吃穿粮食、战马车草料以及兵员的补给，全靠从河南就地取材。所以河南的压力非常的大，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2年河南遭灾，在这五年半的时间里，河南的出兵出粮都是全国第一。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许多农民早已破产逃亡。蒋介石政权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致使灾情日趋严重，不断蔓延。因此说，蒋介石的专制腐败、不悯民命，是造成河南国统区70多县灾民大批死亡的直接原因。这是直接原因。在军民交困的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就好像舍车保帅一样，他把这当成一盘他当时下象棋。到1943年元月底，国民政府从河南共征收170万大包小麦。也许有人会问，国民党政府不是拨了2亿元的赈灾款吗？那只是蒋介石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做的表面文章，就是他说的是假话，并没有这个2亿元的赈灾款。所以蒋介石这个人是个撒谎的，所以基督徒撒谎是下地狱的。当时凭赈粮按最保守的估计已涨到每斤10元，中央政府拨发的2亿元即使全买成粮食，只能购得2000万斤，如果分给300万到500万的灾民，每人只有不到6斤，300万是6斤，500万那就3斤。而国民政府从河南征收的是170万大包小麦， 每大包和200斤共计3.4亿斤。如果把这些粮食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可分得110多斤。所以通过这个数据显示，很明显蒋介石政府到底是救灾还是从灾民口中夺粮，不是很清楚了吗？所以他不是赈灾，他是在从灾民口中夺粮。阿摩斯书8章4到8节，先知阿摩斯书8章4到8节，预备起，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数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卷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贫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好，所以你看这个经文呢，描述的很像河南大饥荒时期的场景。那个时候在河南仍然有传教士，有一个叫做保尔的传教士，他从重灾区返回重庆，在洛阳他看到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1块钱一捆，就那个烂树叶子1块钱一捆，那时候1块钱是很贵的。孩子们的肚皮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肿胀和水肿，有时饥民的家庭找来家里所有残存的食物，共同吃上最后一顿，然后集体自杀。当传教士访问一个村庄时，一个农民把一家人召集到一起，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然后告诉他们，刚才吃过的饭里已经下了毒药。前锋报，那个时候也有个报纸叫做前锋报，1943年3月23日刊登的烹子短讯，这个报道说，在一个村子里发现有位母亲将她2岁的孩子煮着吃了。另一起案例中，有位父亲被指控掐死了自己的2个儿子，然后吃掉了他们。他为自己辩护说，孩子是已经饿死在先。所以你看这些人吃人的现象在那个时候在河南地区成为普及。圣经中所描述的这些让人惨不忍睹、惨绝人寰的事情，在河南大饥荒时期都已经发生，死了多少冤魂。所以河南的教会需要为这个事件来祷告。在黄泛区，黄泛区也就是黄河那些泛滥的区域，基本上都是在河南地区、中原地区。野犬吃人，就是野狗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那时候人命如草芥，在郑州市有成群的乞丐绝食死尸，就是乞丐找不到食物的，因为没有食物，他们就只能吃死尸。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河南地区，在郑州。所以河南的教会需要了解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太可怕了，要比抗日侵华更可怕，这简直就是像地狱、人间地狱一样。你想，这些被惨死的人在地下，他们的血一直在哀告，没有人为他们祷告，没有人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咒诅一直在运行，就像圣经所写的，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神说他必永远不忘，我们岂能忘记历史？我们需要来祷告。地岂不因这事而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所以你看到河南地区很多的农村都有一些精神病患者，也不是遗传，就是那地的黑暗权势导致他。因为我已经讲了，罪恶会玷污地土， 被玷污的地土会影响其上居民的精神状况。你想说岂不悲哀吗？其上的居民岂不悲哀吗？就是讲到精神受影响，抑郁症。地壁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感谢神，因为我们河南特别南阳地区，神赐下了圣灵的大浇灌，在1970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大复兴，所以河南地区以南阳地区为首被整个复兴起来。否则的话，河南区域的属灵状况仍然是非常不容乐观的。但是除了南阳地区，河南大部分的地区你可以看到属灵的状况仍然是不容乐观的。要说南阳地区整个可以辐射整个河南，南阳地区是全国出传道人最多的地区，工人最不缺少了，但是辐射到整个河南地区，你发现河南真正复兴的地方没有几个。所以跟这些属灵的干系是有的，我们需要去处理。特别郑州并没有南阳复兴，郑州的教会不能跟南阳地区相比，仍然是差了很大一截子，需要迎来神的一个复兴，那就需要处理很多历史上的渊源。所以特别我们南阳地区的教会代表者任重而道远，要负责任来为我们的河南地区中原地区，神让我们生在中原，也给了我们国度的权柄，因为中原地区是整个中国的心脏，在物质界在灵界也是，所以我们需要承接我们属灵的权柄，我们要运用我们的权柄。哈利路亚。所以这里面说在郑州市有成群的乞丐挖食死尸，有这样的事情可不可怕？你在列国中听到这样的事情吗？这些乞丐不吃别的东西，只吃死尸的，跟野狗抢死尸吃。在郑州就是这样，成群的乞丐，这样的事件简直到处都是。郑州的马永道夫妇，这都是报纸上当时的报纸出版的，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儿女香菊。那就有多少夫妇做了这样的事情，在郑州地区，在河南地区，郑州是河南的省会。在洛阳有一个灾民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这些事实如果不是亲见，我们恐怕会惊奇为鬼世界的传说吧。但这是事实，这是报纸上所披露的。以前的郑州城有12万居民，现在它的人口已下降到只有3万，每天的死亡人数统计在150人至180人之间。这就像耶利米哀歌2章20节所说的：“耶和华啊，求你观看，见你像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这样的事情圣经中都有描述，结果在河南地区都上演了。经过一个县接一个县，一个村接一个村的统计，汇集到一起的资料显示，有500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占正常人口的20%。所以300万是底线，绝对是超过300万，应该是500万还靠上。这上面已经统计出来500万人了，统计不出来的数字也会有很多，但庞大数字很快变成了统计资料而被遗忘了。没有任何理念即或是传统的中国伦理能够把人们笼络起来。在那个时候，怜悯、亲情、礼义、道德在河南地区统统都荡然无存。家庭在卖他们的孩子，自己的年轻老婆或15、16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驼河周家口界首那些人口贩子的市场被卖为娼妓，自己卖自己的女儿卖为娼妓。因为那个时候连吃饭都他不卖就是饿死，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河南人被卖成了娼妓，河南的女子，而且是自己的父母卖的。你说那样的惨绝人寰的人间的事情居然就发生在河南，谁的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女卖去当娼妓？他就知道是当娼妓的，但是那个环境就逼迫他们到那个地步。 所以这么大的罪孽是谁造成的？多方面的原因。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一条人命连四斗粮食都换不来，妓院老板则从外地赶来，就是不是河南地区的这些妓院的老板都跑到河南来干什么呢？来买这些河南的女孩，卖女人卖孩子，只要有人买就卖，两斗麦就能买一个少女，两斗麦能买一个儿童，人命简直就是猪狗不如了。那个时候两斗麦子就能买一个少女，汉奸买，敌人买，买了自己用，买了用运走贩卖给人口贩子，人和牛马一样，和猪狗一样，甚至连猪狗都不如了。那个时候猪狗还能卖个价，那个时候人就卖不出个价。更有囤粮的富户和高利贷剥削者趁火打劫，比如米的价钱当时是330元一市斗，而土地的价钱是200块钱一亩，都翻了几十番。农民们卖一亩地换十几斤粮食，一亩地只能换十几斤粮食，一亩地一年能产多少粮食，但那个时候没有用，一亩地只能换十几斤粮食。而这些巨商富贾拿出十几斤粮食卖收后换到的是100多斤的收成，不仅白赚了土地所有权，还买了人口。最普通的利息当时500块钱借3个月，你就得出2500元的利息，这是一个何等骇人听闻的利率。所以那些人简直丧失了天良，不仅不去帮助这些灾民，趁火打劫。当时人的劣根性这个就表现出来了，但在那时的农村却是平常的事。那个时期食物就是唯一的信念，饥饿就是唯一的命令。这都是我摘录当时的报刊杂志，绝对的属实，当时的真实写照要远远超过这些笔墨，这笔墨只能表达其中的冰山一角，就知道当时的河南人民遭遇了多么大的惨难，就像末世的青年大灾的后三年半，估计就这么惨，这已经是够惨了，惨到这个地步。全国也只有河南地区经历了这么惨难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中原地区历史历代真的经历了太多的惨难，而我们身为中原的儿女，我们需要来肩负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发出我们祷告的光。阿们。在申命记28章53节到57节，申命记28章53节到57节，申命记28章53节到57节，申命记28章53节到57节，预备起。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必恶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并他余生的儿女。甚至你在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也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必恶眼看他怀中的丈夫和他的儿女，他双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他所要生的儿女。他因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暗暗的吃了。你看圣经所描述的，这是犹太人所遭遇的，但河南人同样的遭遇了。还是申命记28章往前翻43节到45节，你看圣经所记载的最让人惨绝人寰的事情在河南地区都发生过，没有一样没有发生。43节，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地 低而又低，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好，到这里，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就是以前比你低的反而现在要超越你，他必作首，你必作尾，这些咒诅必追上你，直到你灭亡。我们众所周知，河南人的形象在全国不仅说最差，甚至有人说是臭名远扬。南方的很多工厂它明文写着拒招河南打工仔，就河南人就不要，没有什么理由，就说不要河南人。这就是河南人民的羞耻被践踏到一个卑微至极的地步啊！就像这里说的，他必作首，你必作尾。但河南地区自古是中原地带，是居首不居尾的，但渐渐的现在成了居尾不居首了，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祖宗的罪孽以及一切杀人流血的罪，在河南地区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不义的恶行，导致的河南人到现在还受其害。我说的都是现在，所以河南人招谁惹谁了？凭什么？就是因为这些罪孽。申命记28:37写得很清楚，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所以河南人在全中国都是被人讥诮，被人瞧不起。但河南人以前中原地带乃是历世历代中国的首都所在，并且是历世历代中原地带是居首不居尾的，甚至犹太人选择寄居也是寄居在当时的汴京、汴梁，也就是开封地区、河南地区，因为那是你就知道河南地区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王公贵族所在之地，是中国的心脏地区，是中国的粮仓。但现在被践踏到这个地步，所以需要河南地区的代祷者兴起祷告。我们不能自满自足，觉得哎不错了。其实河南地区的发展比起整个中国来讲，它都是落后的。你看看南阳地区的火车站你就知道了，简直全国排倒数。我经常各地的去，回到南阳，到看到南阳的火车站，简直就是比那个比云南地区的那些特别落后的地区的火车站都不如，没有电梯，而且还破旧不堪。那你就知道你就知道为什么要需要教会兴起来祷告，为这些执政掌权的他们没有看到吗？这需要多大的能力能做能把它修改了？这都是一些咒诅，一些东西在背后搅扰灵界的势力，所以我们需要来处理。是河南地区的执政掌权的有属天的智慧，也有属天的权柄，让那些尸位素餐的领袖都被下台，都被挪去，让那些真正能成为河南人民祝福的，成为教会祝福的这些领袖能够被兴起。所以这些事情不在人为，真的是在属灵的原因，有背后这些累代的咒诅以及这些冤孽没有被处理，所以导致很多的混乱发生在那里。所以河南人民到了卑微至极的地步，乃因累代的罪咒诅所致。分析其属灵原因，自古以来中国有句古话叫得中原者得天下，所以河南地处中原，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乱不断，可谓是流无辜人血最多的地方了。再加之这几次饿死的不计其数的冤魂，整个河南地区都被无辜人的血遮蔽了。我说的冤魂，你不要认为是人死了以后变成冤魂，我的意思是说这些死去的人的血如同亚伯的血在地下会一直哀告，剩下说亚伯的血到今天还在向主哀告。所以这些冤死的人的血，他的灵魂已经或者上了地上天堂或者下地狱了，灵魂已经不在了，剩下的他的血还在地下哀告，那就会带来一个控告的影响。那个哀告不是好的，会带来控告， 释放审判，释放灾祸，天灾人祸就会影响那地的居民。俗话说雄鸡一唱天下白，然后当我想起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中国的地图啊，就是雄鸡，中国的地图就是雄鸡。那么属灵的意义就讲到中国如果复兴了，能够让整个天下世界列国都蒙福，所以神要兴起中国，在幕后中国这个雄鸡要一唱要天下白，要带来列邦列国的一个复兴，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成为万国的祝福。这是我里面的一个感动。那么想要让中国这只雄鸡复兴，不仅能够把福音最后传回耶路撒冷，也能祝福万国，带动列邦列国的复兴。那么中原恰处中国这只雄鸡的心脏区域，而中原地区心脏流血不止，因为流人血的罪一直在那里没有被处理好。那么雄鸡焉能复兴呢？心脏一直有一个洞在流血，这样的人能不能健康？他不会有力的，心脏是关键地区。所以河南地区被流人血的罪遮蔽的话，那个心脏就是流血的。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想要复兴河南还是很重要的。所以神也确实在70年代神让中国河南南阳地区迎来了一个圣灵大浇灌，那个时候神迹奇事特别多，那个时候也迎来了整个唐河地区南阳地区一个大复兴，一直影响到现在，甚至中国五大家两大家都出在南阳地区。所以这是从属灵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河南地区的重要性，所以神在赐下大复兴。神不会把复兴扔到那些没有太大重要性的地方，肯定要先让有战略性的属灵战略性的地区先复兴。河南地区确实有属灵的战略性，我们也看到河南人确实很能代表中国人，吃苦耐劳，而且能够为主拼命敢死，而且纯权正直。最苦的地方河南的传道人都能去，能吃苦耐劳，能下下扎根，都能够在那里开拓教会。所以这么多年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是真实的。河南这个心脏如果不复活，华人大军焉能复活呢？所以华人的代祷者要更多为中原地区地土得医治得洁净来代祷。我们有国度的心胸，不仅为我们本地区祷告，也要为中原地区来祷告，使神能回应祷告来医治这个中国之心，也就是神州之心，就是中原地区河南地区。阿们。所以这是一个代祷的策略。好，现在我们来看历代志下7章14节。很快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总结的祷告。历代志下7章14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每一次的复兴都是从流泪悔改祷告开始的。这个季节这一波的复兴，我相信已经要来到中国，列邦列国的教会甚至列邦列国都在等待着华人的教会起来，站在神创造我们命定我们应该站立的位置，好使华人的教会能够兴起发光，成为列邦列国的祝福，好使神州能够兴起发光，成为列邦列国的祝福。阿们。那么怎么做呢？神已经告诉我们了，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主早就告诉我们，祷告的策略就是认同性悔改的祷告，因为悔改能够带来真复兴。纵观世界教会历史和以色列的历史，发现其经历复兴的共性是，就共同点就是一点， 复兴以前必有悔改，复兴以前必有悔改。一群关键的少数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进而堵住国家的破口，堵住教会的破口，堵住城市的破口，堵住整个民族的破口，最终迎来圣灵的造访，带来复兴与转化。当我们转向神，神就转向我们，那么一切都会改变。因为神是改变历史的神，唯有神他能够改变。在人是难的，在神是容易的，只要我们满足神要求的条件，就是悔改。如果华人的每个教会都能够谦卑下来，站在中国的破口上，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的城市，为自己的国家流泪悔改代求的话，那么我相信神极大的复兴很快就能临到神州大地。在耶利米书一章第十节，耶利米书一章第十节，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这是神给我们代祷者的权柄和策略。我们正处在一个一切要被震动的都要被震动的时代，神要借着关键的少数，就是那些愿意谦卑自己站在破口与圣灵同工的代祷者，神要借着他们的口，借着他们的代祷，来震动一切可被震动的，使一切错误的根基被拔出拆毁，为要栽植建立新的属神的根基。这就是这个经文所描述的。神已经立我们在列邦列国之上了，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这一切错误的根基，这一切累代的咒诅，累代的祖宗的罪孽，都要被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神的祝福，神的公义，神的国要临到。靠谁呢？靠代祷者的口，靠这些关键的少数与神同工就能够完成。阿们。当然我们是靠神，但神需要找的这些人，否则他不做工。所以这些代祷者的口是多么的宝贵，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口千金难买，比金银宝石更宝贵。所以不要说你做不了什么，你的口在神眼中看是贵重无比，因为神要借着你的口才来释放国度的权柄，来震动这一切可震动。你不去祷告，它不会被震动。在这震动的季节里，借着你的口就要来发生震动。神用了五千多年来预备中华民族，使得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经历了太多的眼泪与痛苦，刀剑与饥荒，破碎与雕琢。如今神要借着一群忠心的代祷者的祷告来医治复兴这个民族，神要让神州城架地的高处成为万国的祝福。让我们自卑在圣洁的神的面前，流泪来悔改，让我们撕裂衣裳，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裳，深深的为神州站在破口来认罪，来悔改。让我们现在一起来，照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来为神州来祷告，来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先来做一个祷告，你们来阿们，然后我们大家再一起来祷告。好，每个人向神举起你的右手，我们跪下，向神举起你的右手。我们要做一个教会，华人教会，我们要代表华人教会来为神州来做一个认同性悔改的祷告。我说完一句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照着圣灵的感动跟我同心合意来阿们。在网上听到的家人也是如此。让我们的祷告能够汇总，能够同心合意，能够因为同心合意的祷告，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神必给他们成全。 让我们在合一的灵里面，在神给我们的权柄里面，神给教会的权柄里面，我们来做这样的祷告。慈爱的天父，你是满有恩慈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你所行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承认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华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的神呐、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的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我们的君王百姓都交在周边的蛮夷和别国君王的手中，被羞辱，被践踏，被掳掠，被杀害。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都得罪了你。然而神，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和百姓，从秦朝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神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百姓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竟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反倒侍奉佛教道教的诸偶像和诸多的假神，并行了拜祭祖宗的罪，甚至称自己为龙的传人的罪，大大惹动神你的怒气。现在求你赦免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君王首领和百姓这一切拜偶像的罪恶，交鬼行邪术的罪恶，特别是汉明帝刘庄引佛入华的罪，以及义和团在全国各地办班教授邪术巫术的罪。求主赦免我们的列祖君王首领和百姓历时历代因战乱和错误的决策而流了多少无辜人的血的罪，求主来赦免，求主来赦免我们的列祖君王首领欺压百姓鱼肉百姓的罪，淫乱污秽的罪，特别是历代的君王淫乱的罪，贪赃枉法不行公义的罪，贪污腐败的罪，特别是三年大饥荒时期政府的错误决策，以至于3000多万的百姓饿死，以及文革时期的政府失误，以至于冤案达到3000多万例，并且冤死了很多无辜之人，颠倒黑白，以光为暗，以暗为光，虚假诡诈，暴力残杀了很多忠良。主啊，我们在这里都求你来赦免，我们愿意来代表我们华人，我们站在祭司的位分，我们做着认同性悔改的祷告，求主照着你的大怜悯来广行赦免，因为神你是广行赦免向千万人存留慈爱的神。求主赦免我们的列祖君王首领和百姓贪婪金钱，不惜弄虚作假，失去诚信，诡诈经营的罪，特别是在食品安全上的假冒伪劣，以次充好，泯灭天良的罪，更求主赦免那些贩卖人体器官的罪行，以及人吃人的罪行，也求主的公平公义圣洁审判介入这一切在中国发生的不法的事件。求主耶稣赦免汉族首领百姓历世历代坑杀战俘无数的罪，特别是杀害广州的犹太教徒你的选民的罪，求主也特特的赦免。求主赦免我们的列祖君王首领和百姓抵挡真神逼迫你的宣教士和教会的罪，特别是义和团杀害外国宣教士241名和23000多名基督徒的罪，以及文革时期我们的政府极大的逼迫了你的教会， 这是多人寻道的罪。求主来赦免。求主来赦免我们的列祖、君王、首领和百姓历代以来嫖娼卖淫的罪。逼良为娼的罪。多妻淫乱的罪。苟合乱伦的罪。求主赦免教会和我们的列祖、君王、首领和百姓堕胎、杀死女婴、流无辜人血无数的罪，以至于中华大地从这边直到那边都满了血的污秽。主，我们现在特特的求主耶稣的宝血全然的遮盖，全然的遮盖中华大地每一寸土地，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主耶稣你的宝血全然的遮盖，全然的赎买，求主耶稣的宝血全然的洁净，使得神州遍地不再是控告的血在地下哀告，而是耶稣的宝血带来救赎。求主耶稣你的宝血来回答那地下这一切无辜人血的控告，因为耶稣你的宝血也是为华人所流，也是流淌在了神州大地上。现在我们也代表华人教会来向主承认教会的过犯，教会的罪孽。主啊，求你来赦免华人教会一切的纷争不和、相咬相吞、贪图虚名、各立山头、建造自己的巴别塔的罪。求主赦免华人教会没有彼此相爱、彼此合一的罪。主啊，求你赦免华人教会亏负神的仆人，没有照着当尽的本分来供养神的仆人，甚至恶待神的仆人，没有尊荣神的仆人，以至于神你的仆人挣扎在贫穷的底线上，穷苦受压迫还不能找人诉苦，承受了太多的委屈和心酸，更导致了很多年轻的神的仆人因为缺乏照顾和供养而过早的夭折在他们侍奉的初期，以至于在这个侍奉的路上走不下去。求主赦免华人教会领袖的错误决策和狭隘心胸，赦免我们教会的领袖没有天国国度的心胸和远见的罪，也求主赦免华人教会信徒们没有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献到神的仓库的罪，以至于使神你的立位人没有得到喂养，没有得到供应。求主赦免华人教会没有做光做眼，没有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力，自我满足、自我享受在教会的小圈子里的罪，赦免我们对周围失丧的灵魂没有负担、没有积极的宣教传福音的罪，反倒自满自足于属灵的逸乐中，失去了宣教的意向。求主赦免我们华人教会没有照顾好孤儿寡母的罪，没有照顾贫穷人，没有行善，失去了光和盐的功效，对这个社会丧失了影响力。主啊，赦免我们的罪。求主赦免我们华人教会没有用神你的爱去爱那些执政掌权者，并且为他们常常祷告，以至于教会与社会脱节，以至于教会无法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力，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在自己祭司的位分来尽本分为执政掌权者祷告的罪啊。求主赦免华人教会内部信徒和领袖的堕胎罪行，甚至与世俗同流合污。求主赦免华人教会的领袖骄傲自大、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缺少国度心胸的罪。求主赦免我们的领袖没有忠心管理主的教会，反倒利用主的名为自己谋位子和益处，却不为群羊谋好处。求主赦免我们华人教会传了虚假的福音和错谬的道理，以至于使恩典福音等各种异端横行的罪。求主赦免我们华人教会的领袖与信徒因为无知而抵挡圣灵的罪，甚至逼迫那些追求被圣灵充满的信徒。求主赦免我们的领袖在教会里抢夺神的主权，没有做好榜样行在羊群面前，反而滥用权柄辖制辖管羊群， 以至于羊群被宗教的灵所捆绑，活在饥饿、眼瞎、疾病，甚至是属灵的饥荒里面。主啊，我们的神，你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你。主啊，现在我们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使你的愤怒转离中国，转离华人教会。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你众仆人的祈祷，垂听我们的恳求，为自己使你的脸光照你荒凉的教会。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百姓。在这里，在网上所发的祷告，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你纪念你自己的大名，因你的名是慈爱的，是怜悯的。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神，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在历世历代给我们留下余种，没有灭绝我们的种族，每一次你都给我们留下余种，乃是为着荣耀你的名，将你的名传扬到万国去。天父阿爸，我们华人教会现在就奉主耶稣的名，支取耶稣的宝血，洗净神州大地一切流人血的污秽，历世历代战乱杀人暴力争斗的污秽，累代以来的淫乱邪淫的污秽。天父阿爸，我们奉耶稣的名站在我们华人教会祭司的位份上，拿起神你赐给我们教会的权柄，乃是胜过这一切阴间死亡权势的权柄，乃是胜过这一切累代咒诅的权柄，乃是胜过这一切罪孽的权柄。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支取耶稣的宝血，全人的遮盖中华大地每一寸土地，960万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奉耶稣的名宣告耶稣的宝血全人的洁净，全人的赎买，全人的赎回，全人的遮蔽。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公义焚烧的灵要全然的浇灌，临到神州大地，临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儿女。奉耶稣的名宣告公义焚烧的灵要来洁救洁净神州一切流无辜人血的污秽。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宣告施恩恳求的灵，智慧启示的灵，认罪悔改的心，要浇灌华人，全地的华人都要领受这些公义焚烧的灵，施恩恳求的灵，智慧启示的灵和认罪悔改的心。现在就要临到全地的华人，不仅临到中国的华人，还要临到全地的华人，要照明全地华人心中的眼睛，使全地的华人都来认识神。天父啊，我们华人教会现在就奉主耶稣的名宣告中国属于上帝，华人属于上帝。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运用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把神州大地和华人全地的华人都献给你，都奉献给你，求你来医治中国，求你来得着中国，使中国为你所用，求你来得着华人，使华人为你所用，使全地的华人都为你所用。天父啊，谢谢你让华人生养众多，以至于成了大族，成了今日最大的族。谢谢你让华人经历这5000多年的风霜，血雨的雕刻就是为了打磨华人坚韧刚强的性格和全心信靠你的品格。求你来预备华人成为能为主拼命敢死的西布伦，预备华人能以承接福音西传的大使命，使华人能够完成福音西传的大使命，使华人能完成神你在幕后复兴列国祝福列邦的使命。天父阿爸，我们奉主耶稣的名 邀请你来到中国，
阿门，
执掌王权，
阿门，
愿你的国降临在中国，
阿门，
降临在神州，
阿门，
求你兴起中国，
阿门，
释放中国进入你属天的命定，
阿门，
属天的命定，
阿门，
乃是成为列邦列国的祝福，
阿门。
亲爱的天父，
阿们，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宣告，
阿们，
过去5000多年魔鬼撒旦的军队在神州儿女身上所偷去的一切的属天的祝福，
阿们，
一切的祝福，
阿们，
神你现在要在这个季节加倍的补还过来，
阿们，
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们要加倍的得着，
阿们，
神州要加倍的夺回，
阿们，
神州的儿女要加倍的夺回，
阿们，
魔鬼的军队所偷吃掳掠的，这5000多年所偷吃掳掠的，在这末后的季节，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们华人以及华人的教会要加倍的得回，加倍的夺回，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宣告，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华人受了咒诅，就赎出华人脱离了累代流无辜人血所带来的咒诅，因耶稣为华人受了咒诅，就赎出华人脱离累代拜偶像拜祖先行邪术所带来的咒诅，因耶稣为华人受了咒诅，就赎出华人累代淫乱卖淫嫖娼乱伦所带来的咒诅，我们华人教会现在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因耶稣为华人受了咒诅，华人累代的这一切的咒诅现在都被打破了，都被撤销了，都被废除了，我们华人教会现在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华人的咒诅要被主耶稣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祝福所取代，祝福代替咒诅，华人悲哀的日子已经结束，喜乐衣要代替忧伤之灵，华冠要代替灰尘，公平公义要代替腐败污秽，敬畏耶和华的灵要充满中国，我们华人教会现在奉主耶稣的名释放中国进入永生神的命定，释放华人进入永生神的命定，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华人必将完成神的使命，我们也代表中原地区历代的祖先君王百姓来向神来承认神他们的过犯，求主赦免他们的罪孽，赦免这些领袖一切贪污腐败，错误决策，导致流了许多无辜人血的罪，赦免在中原地区所发生的这一切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这一切人吃人，这一切卖儿卖女，这一切主啊让我们听了无不震惊的这些罪行，甚至人命如草芥，甚至把死尸当作食物，以至于许多的无辜的年轻的少女被卖为娼妓，主啊求你来赦免这些罪行，主啊这些让人震惊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河南地区，发生在我们中原地区，我们作为中原的祭司，我们在这里，我们站在这个破口，我们向你承认这一切的过犯，承认这一切的罪，主啊我们求你来赦免，求你的宝血现在来遮蔽中原地区，使这个中国的心脏不再流血，我们宣告耶稣宝血救赎的功效现在要发生在中原地区，现在要临到中原地区来医治中原地区，耶稣宝血来回答地下这一切无辜人血的控告，耶稣你的宝血来回答，耶稣你的宝血比这更有能力，耶稣你的宝血是为中原地区流出的，是为中原的儿女所流出的，耶稣你的宝血要带来医治，要带来救赎，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耶稣你的宝血来遮蔽中原地区，要来遮蔽中原地区，要来遮蔽中原地区每一个每一寸土地，主啊感谢你不仅将复兴圣灵的浇灌运动临到南洋地区，也要临到整个中原地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因着那些年魔鬼在中原地区累代以来加倍的掳掠，加倍的迫害，加倍的残杀，加倍的践踏，神你要将7倍的祝福，7倍的荣耀，7倍的赏还，7倍的得胜来临到中原地区，来临到中原地区的教会， 使中原地区成为复兴中国的一个导火索。
阿
中原地区成为复兴中国的一个属灵的高地。
阿
愿神你亲自来做成你在中原地区一切的属天的旨意。
阿
我们奉耶稣的名释放中原地区进入神的命定。
阿
进入神属天的命定。
阿
进入神量给他的美好的命定。
阿
得着神量给他的美好的地界。
阿
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要感谢你要来垂听我们这些祭司在网上在任何地方所发的同心合意的祷告。主要你要来做。我们摇动你的手。主要你现在就来伸出你大能的膀臂。伸向中原。伸向神州。伸向中国大地。带来医治。带来释放。带来救赎。带来神你的荣耀。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通行在神州大地。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神你的荣耀。你的复兴要来浇灌，要来遮蔽，要来临到整个神州大地。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神你的恢复，神你的得胜要加倍的临到整个神州大地，临到华人，临到我们的民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的民族要为神所用，要被神所用，要为神所用，要成为列邦列国的祝福。我们奉耶稣名宣告，我们的民族不再被掳掠，我们的民族要掳掠仇敌，要掳掠魔鬼，要掳掠撒旦的国度，要掳掠地狱，使灵魂充满天国。我们要承接福音西传的大使命。我们要完成福音西传的大使命。我们的国家要成为宣教的中国。我们的民族要成为宣教的民族。华人教会要遍地开花，要成为祝福列邦列国的关键，要成为列邦列国的祝福。感谢神兴起华人成为幕后的约瑟，能够在幕后运粮，能够在幕后成就神一切幕后的心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